言归正传，
抽水机没借来，我呀还挨了一天一夜的饿，在返回的路上实在受不了了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简直是寸步难行，眼前发花。正好路过一片瓜地，那香瓜长得真不错，于是我找着看瓜人，我就跟他说我身上没有钱，我是杜大连跑三队的，借抽水机没借来，我往回走实在饿得走不动了，想啊借个香瓜吃。那个人很通情达理，用手一指瓜地，随便吃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分文不要。我说谢谢谢谢，于是我摘了一个最大的瓜，没有一斤也差不多，坐在地里三口五口就把它吃下去了。您别说，这瓜呀还真能顶粮食，吃完之后我也不怎么饿了，继续接茬往前走。好不容易回到杜大连跑三队我的家里呀，我先把湿衣服换了，告诉我老伴儿快给我整饭。我老伴儿一边整饭一边问我经过，我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老伴儿把饭做好了，我吃的饱饱的，心说我得上大队去报道去，我也不能不露面啊。又一想够倒霉的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又困又乏，我是倒头便睡。这一觉睡到晚上了，大队也没找我，到了第二天下地去干活，大队也没问我，看来这件事啊他们把我给忘了，我也没必要去汇报去了，这一篇就接过去了。雨还在不停地下，水还在不停地涨，所以我们全队的人集中精力排洪排涝，因为沟洼里头全都是水了，大队小队都是挑灯夜战，这排水工作都挺难的，事无巨细。比如说有条沟，那沟水已经满了，要流出来把大地就给淹了，怎么办呢？就得排水。那天晚上啊，我加入排水的队伍，哎呀天冷的要命啊，已经到了秋天了，尤其到了半夜，那风一吹冻得人浑身发抖，我们每个人都穿着棉大衣，就那样站在岸上依然是瑟瑟发抖。于是大队干部让我们在岸上点了几堆篝火，一方面照明，一方面取暖，这人必须跳到沟里头去堵洞，什么耗子洞啊黄鼠狼的洞啊必须得堵了，不然的话水浸透了就能流出来。像这种活谁也不愿意干，穿着棉衣都冷，跳到水里更甭提了。我去那个倒霉的安德舌头用手一指，老三你下去，我不敢不听啊，把衣服全脱光了，就穿着个小裤头我跳到水里去了，水啊能到嘎吱窝那么深，我也不懂得怎么个堵的方法，我就问咋堵啊，安德舌头就说你他妈真笨，你手摸不着，你用脚划了，你觉着哪块有窟窿那就是老鼠洞，我们把沙袋子扔下去，你就给堵上那就行了，堵结实点啊。哦是这么回事。于是我双手扶着岸，身子一点一点挪动，用脚趟，一趟果然有洞，我说这儿有，他们马上把事先准备的沙袋子扔下来，我用脚结结实实把洞给堵上，接茬再往前摸又发现一个洞，他们又扔沙袋子又给堵上了。这玩意儿时间不能太长啊，简直我在水里头泡着，冻的那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，用笔墨难以形容。后来啊我也不知道是冻还不是冻，因为手脚都麻木了， 只要我用手往下一指，他们就扔沙袋子，管有动没有动的。大约过了半小时，安德舌头叫我上岸了。你说要冷到那个份上，自己就不能控制自己呀。我冻到什么程度？那心呢，就好像结了冰，身上不听使唤，我一个劲儿在岸上跳的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想不跳也不行啊！社员们赶紧把衣服披到我身上，让我在篝火旁啊取取暖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这才暖和过来。我赶紧把衣服穿上。这时候天已经似亮似不亮了。大队干部说，大家劳动一个晚上没合眼了，这样吧，咱们集体到副业队，大伙喝点热豆腐暖一暖身子。大家听完了非常高兴，我们拉着队伍赶奔副业队。这副业队呢，就是做豆腐豆浆一些副产品，收入还不错，平时我也来过几次。那一拉溜五间房子，房屋宽大，有的时候开会，有的时候小型的宴会招待外来的客人，都在这进食。我们进了屋之后啊，没有凳子，光有桌子，每个人领着两只大碗一双筷子，站到桌边等着吃稀豆腐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安德舌头从外边进来了，一眼看见我了。这个小子真不是个东西，当着几十人的面，他责问我：“老三，你他妈在这干啥？”我说：“不是大队干部说了吗？让我们喝点稀豆腐暖暖身子，那是对革命群众说的。你是革命群众吗？你他妈是反革命！你给我出去，滚，滚！”他是歇斯底里一顿乱叫，众人的眼光全都落到我身上了。那时候地上有个缝，我都想钻进去。有道是人有脸树有皮啊，我是当众受辱啊。我没想到干了一晚上了，我喝碗稀豆腐的权利都没有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我把碗和筷子往桌上一放，低着头走出食堂。到了院里啊，院里堆放的全是木头，我找了一块干的地方坐下，仰望天空，心如刀绞啊。我心中暗道：姓善的，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你都不如个奴隶呀，你我白活呀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安德舌头羞辱了一顿，这是何苦？要早知道这样，我来喝什么稀豆腐啊？这值个吗？太不值个了。想想过去的辉煌，看看眼前的凋零，我的心呢，像油烹一样那样难受，心里头堵了个大疙瘩，简直无地自容，无法忍受。但是终于理智控制了我的情绪。我在想，人都有七灾八难，落配的凤凰不如鸡呀，能忍还是忍吧。你不忍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千万不要伤了自己的身子，身子是一切的本钱啊！要把我气得病倒了，一切就全完了。我又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秋，我要拿出阿秋的精神来，脸皮要练得厚厚的，要经受一切的考验，只有这样才能顽强地活下去。当初我数次发过誓言，今天一定要兑现嘛，干脆不跟他置气了。哎呀，我用手扒拉着我的前胸，一点一点往下顺气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叫我：“老山，老山。”我回头一看呢，正是副业队的工作人员，叫闵龙山。这闵龙山个不高，但为人善良厚道， 他原来也在鞍山工作，不知道为啥他回到家乡辞了鞍山的工作，在副业队干起活来了。我们平时啊常见面，闽龙山叫我，我不知道啥事儿啊，我就跟他到另外一间房里。闽龙山反手把门关好了，给我盛了一盆热热的稀豆腐。老山，别听他们的，你吃，我管够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替我抱不平。什么这个身份那个身份的，不都参加劳动了吗？参加劳动吃点豆腐有什么了不起？这简直就是欺负人呢。老善呢，吃吧，我这有的是，我说了算。我对闽龙山是千恩万谢，但是一口我也吃不下去了。我勉强的比划比划，又把那盆放下。这时候社员们都吃完了，大伙陆续整队出发，该回家休息休息了。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，在我前边就是我们三队的生产组长刘凤岐。刘凤岐有意的走慢一些，把队伍拉开了，劝我：老善啊，往宽处想，人在这份上啊，就得自己安慰自己，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。那个安大舌头是有名的坏蛋，你别听他的啊，往宽处想啊。社员们还是同情你的，这才叫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呐。刘凤岐的话语不多，温暖着我的心，我对他是表示千恩万谢，我连忙点头，就这样回到家里头了。过后不久，我的病犯了，在前文书我说过，我动过三次手术拉我的痔疮，现在痔疮经凉水这一泡，下半身不舒服，结果又犯了，天天拉血呀，简直疼的都直不起腰来。我被撞的这条腿也剧烈的疼痛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硬着头皮向老包子去请示，打算到县医院去看看病。老包子一听，糊着脸说：什么？你没看大伙忙到什么程度吗？就你这身份还要请假去看病？死你也得给我死到地里。不行，我撞了南墙，只好咬着牙忍着，带病坚持工作。后来血拉得越来越多了，没有办法，把赤脚医生老谭给找来了。说老谭呢，他是个年轻人，因为他一到老练，所以都管他叫老谭。他看过之后对我说：老善呐，你的病可不轻啊，你无论如何得到医院去检查检查，要照这样下去非严重不可。我说：老包子不给我假。谭大夫说：官不踩病人，他有什么权利不给你假呀？我去跟他说说。在谭医生的劝说下，后来老包子实在没办法，这才准了我的假。于是在我女儿的陪伴下，我到了县医院。医院跟我诊治之后，给我拿了点药，老包子这才特许我在家休息几天。我躺在床上是胡思乱想，我头上戴着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，这玩意儿可要命啊，重有千斤，累积子孙呐、啊！我这一辈子好不了，我的子女也好不了，这是政治问题啊。政治是啥？政治就是生命。要不是戴着一顶帽子，我能受这些罪吗？我能没有话语权吗？再回过头去想一想，我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就因为我说了两句真心话，就给我梳成辫子，戴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，我冤呐，我不服。无论如何，这帽子想法我也得摘掉。为了我，为了我的家庭和子女，我也要干到底。 尽管千难万险，我也得去争取。后来我又想到逃跑的问题，如果实在跟他们讲不出理去，帽子摘不掉，我也得跑啊，我也得学习周氏那样。但是往哪儿跑啊？上哪儿投奔呢？我一没有户口，二没有粮食关系，也没有介绍信，天地虽大，没有我容身之所呀。倘若被人家抓回来，我是罪上加罪呀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躺了几天，我就想了几天，逐渐的，心里边有个成熟的方案。干什么？还是逃走。但是怎么个逃走？何时逃走？举棋不定。这可是件要命的大事啊，不到了一定的时候，我难以迈出第一步。接下来我是连续不断的写申诉材料，这下大祸可临头了。我还记得清清楚楚，1974年4月13号那天，我正在地里头干活，大队通信员小王找我，老单，到大队部去一趟。哎，我连忙把手里的活计放下，来到大队部。我进屋一看，这气氛十分紧张，有两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。闹了半天，一个是曲艺团的副团长叫施之富，还有一个是办公室的主任姓于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俩来到大队，大队干部是一个也不少啊，大队书记杜景明，连那大舌头老安全都在场。我迈步进了屋，显着十分尴尬，对着原曲艺团的人呲呲牙，站在地当央准备接受问话。反正我心里明白没有好事。头一个说话的是安的舌头，我说老三，你又叫你们家那个臭老娘们送材料去了吧？啊，自从你到了杜大连跑第三队，你这么就没老实过，三天两头不认罪，三天两头叫你那老婆去送申诉材料啊！你说说你哪冤？你哪去？你的过去我们虽然不了解，但是你原来的工作单位，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不，你们单位也来人了，你当着他们的面说一说，你到底哪冤？你哪去？原曲艺团的副团长施之富沉着脸说话了：“单天芳，你写的申诉材料已经转到曲艺团了，你是喊冤叫屈呀！”你说了一大堆理由，都与事实不符。今天我们来就是为你来的，你当众说一说，你到底哪冤，你到底哪屈，让大伙心里头也明白明白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我一看事情头到了现在，有话不能不说了。我把腰板一拔，对施之富和屋里的人说：“众位啊，我就是冤，我就是屈。为啥定我是现行反革命？我一没写反动标语，二没呼喊反动口号，也没做反革命的事情。这反革命一词从何而来？是。”我嘴角不严，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但是我觉着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并没有污蔑党，更不敢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。再者一说了，你们一没有开会宣布我的罪状，二没有叫我签字画押，就这么胡了巴涂的把我送到杜大连跑，我就觉着不公平，与党的政策极不符合，因此我冤趁海底，我这才写申诉材料，我觉着我没错， 师之父接着说，老善呢，你是现行反革命，你签不签字，画不画押，开不开大会，那都是形式，实事就是实事，你强调这些全都没有用。你学习过没有？现在全国痛击右倾翻案风，你就是典型的代表。哎，大队书记杜景明也说话了，单天放，自从你到了大队之后，你就没老实过，你的情况我们完全都掌握，你知道吗？四类分子的第一项就是看态度，如果态度好，表现的好，有认罪的表现，就能够尽早的摘掉帽子，回到群众中来。可你恰恰相反呢，你触犯了第一条，你不认罪，不认罪就是罪上加罪，就说明你的心灵里依然在反党，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。因此大队和公社沟通了，要对你进行严厉的惩处。你听好了啊，一会儿你回去马上写检查材料，要彻底承认你的罪行，这是一。第二，回去告诉你老伴儿，把行李打点好了，明天我们要开始把你押送公社进行批判。我们这个公社批判完了，再到其他公社，台安县14个公社都要对你批判，多咱把你批倒批臭，多咱你认了罪才算拉倒。听见没听见？我在那低着头，心里在想，我早就想出走，看来现在到了时候了，不走不行了，我再要不走就得被他们折磨死，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我出走的时候了。